感谢主预备，今天有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弟兄要在我们当中来见证全家信主的过程，我们等一下来让这位弟兄来自我介绍。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叫叶恒少，我现在在校园团契里服事。那我要见证是我们全家一起蒙上帝的恩典。那我是生长在民间家庭民间信仰的家庭里长大，到84年的时候我到教会信了上帝。大学的时候上帝感动我，让我放弃了研究所升学的机会，然后当兵，现在进入到校园团契里服侍上帝。那我信主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全家能够一起蒙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一起相信，一起接受这个创造且爱我们的上帝。但经过大概我信主经过大概2到3年后，我哥哥信主，我们家只有两个兄弟，就是我跟我哥哥这两个兄弟。然后我哥哥信主之后，我当然心里是很欢喜快乐，但是当我哥信主之后，我们家里就起了很大的反弹，就是我爸爸他反对我们的信仰。那他为什么反对我的信仰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家族里面唯一相信上帝的，然后他会觉得我们是被主忘中的一群。然后第二个是他会觉得他死后没有人在拜他。那当然算是这样子的反对，但很感恩就是上帝让我们继续坚持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继续来相信他。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当兵入伍，然后入伍没多久我们家就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那时候我爸身体不好，然后去医院检查，医生就宣布我爸爸他得了肝癌。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很突然之间就宣布我爸得肝癌，而且是很不乐观的病情。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情。然后得知我爸爸肝癌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新训中心里面受到磨练，早上就要出操磨练，可是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我爸爸生病了。那晚上的时候我只能在就寝的时候偷偷流着眼泪，然后躲在蚊帐里面向上帝祷告。我就在那种流泪跟疲倦里面睡着，但是我心里一直向上帝恳求，求上帝给我爸爸一个相信他的机会。我很深的恳求上帝让我跟我爸爸不要在永恒中隔离。然后随着出军训中心到了炮校还有到下部队，因为部队生活一直很紧张忙碌，但是我的心为我爸爸祷告，我为我爸祷告的心一直都没有变。直到可是我们家中并没有很大的太多的改变。我们牧师我生长在屏东市，那我们屏东的牧师他到我们家里也曾到我们家里探访，可是我爸爸就是非常的反对，甚至到有一度牧师来按电铃，他根本不想去开门接待牧师这样子。然后因着时间的过去，我爸身体就越来越差，可以看见他身体受到病的影响越来越不好。但是但是在那个情况里面，他就越去依靠民间宗教信仰，越去拜拜。那每次在我的眼里都是一种很难过很折磨，甚至他会想要改运，甚至他会想要变动家里的一些东西。那在我的心里是一种很大的担忧，我的信心开始被我眼前的事实所摇动，我的祷告中也多了一些的埋怨跟质疑上帝是否垂听我的祷告，甚至我觉得上帝好像不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不知道上帝在哪里。直到91年的7月29日的那一天，那是我入伍一年多后，然后我在站哨的时候，其实军中生活都很忙碌，我在站哨的时候才有一点时间来看圣经。那我通常都把那个圣经剪下来，然后对着放在皮包里面。那我站哨的时候，我就偷偷的看了圣经。那一天我刚好看到以弗所书3:14-21，然后我突然看到这些圣经，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一段圣经可以成为我的一个祷告，因此我就这样子啊，改变了那个经文的主旨，我就这样子祷告起来。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我就这样讲，我就这样子向上帝祷告，横照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上帝得名，求上帝按着上帝丰盛的荣耀，借着上帝的灵，叫横照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横照的信住在横照里面，叫横照的爱心有根而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长过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横照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横照。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横照心里的大力，通通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横照所求所想。但愿上帝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那一天之后，我开始常常用这个祷告，因为我相信这是我的祷告，也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爱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他必照着运行在我心中的大能大力，通通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虽然理智上是如此，但是我心中仍然有疑问，因为我眼前的事实并没有改变。我也一方面，像我一方面有这样的祷告，一方面我也这样子对上帝说：如果我的父亲没有相信你，我怎么有力量为你服事？我怎么有力量传福音？但事情的改变就是真的很奇妙，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家。同年八月九号的时候，我放假回家，我就突然间我就知道我爸爸他愿意接受上帝，而且在隔天八月十号他要受洗。虽然这是一个很突然间的改变，我也不太晓得为什么他心中会有这样的改变，但是就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家里面施展。虽然我爸爸在地上信主的日子不多，他三天后八月十三号他就过世，他就回天家。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确实的相信上帝，因为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得肝癌，到最后他是很痛苦的。他痛苦的时候，他是一直按着他的肚子呼喊着：“上帝啊，上帝！”所以我们一直知道，我爸爸是心里是相信上帝的。那这个改变这个恩典不但只是临到我爸爸，到我妈妈，她也愿意跟着来相信上帝。92年的四月份主日，复活节的时候，我妈妈她愿意接受上帝，她受洗，入了主的名下。那我们整个家族呢，也因着我爸爸这样子的改变，有一个与教会接触的机会。在我爸爸这一次礼拜的时候，我爸爸这一生没有进过教会，但是他在他这一次礼拜的时候，他带着我们一群没有进教会的家族来到教会里面参加他的这一次礼拜，听我们的见证。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改变，人说通通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那我感谢上帝是上帝他主动的动工，他主动的施恩，在我软弱的时候他加添我力量。上帝不是在教导我必须这样的祷告才能产生这样的功效，而在教导我学习依靠他，了解他的主权及见证他的作为。虽然我们有小小的信心，我们有祷告，但是在他的恩典底下，我们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因为他是主动施恩给我们的神。我很感谢上帝让我有这段时间来见证，来分享上帝怎样施恩在我们家。那我也是要见证是上帝让我有一颗心在他里面能够坚持我的信仰，让我们全家因着我的坚持，因着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在主爱里面。虽然我跟我爸爸是在地上是分开，但是我们在永恒中我们还能够相见。谢谢大家，谢谢教会让我有这段时间分享。谢谢。
听了这样的见证，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就想到《使徒行传》16章31节，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人就会得救。我想横照真的是看到上帝的恩典在他们家族应验了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我想 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也是这样子，神也在不久带领了我的父母来信主。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漫长的祷告，我想上帝的话语是信实的，我们感谢主。我们接着来读圣经的话语，今天要看两处圣经的话语。第一处是在箴言的第25章28节，箴言25章28节。今天的经节很少，就两节哈，我们专心来听箴言25章28节。性情暴躁的人，就像一个不设防的城邑，必受攻击。好，我们再看第二节，第二处的经文。第二处的经文记得在哥林多前书9章25节。哥林多前书9章25节。每一个运动员接受严格的训练，为要争取那会朽坏的华冠，但是我们所求的却是那不朽的冠冕。好，愿上帝祝福遵行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神传道要为我们讲到的题目是节制，从内心改变。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主，我们求你教导我们当学习的功课，好叫我们在你里面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主，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来看顾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记得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妈妈常常在家里面煮饭煮饭哈。那个菜煮好了之后都会先放在那个餐桌上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以前常常这样，常去炒泥啊，就是菜放在那里啊，妈妈还在煮菜，然后就过去，这个不错，偷拿一点点吃一下，啊，夹到腰，小孩子吃完之后通常都会刷嘴哈，之后趁妈妈不注意又再跑过去再偷拿一点点再吃下去，然后好像感觉那个饭菜哈，偷拿起来吃比较好吃。夹到那个饭里面哈，配饭吃好像不好吃哈，偷吃的比较好吃哈，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我小时候常常这样去偷吃，被我妈看到就骂我，说你都是这样子。长大之后呢，看到那个小孩子在那边偷吃啊，什么藏匿啊，我说你不能够这样偷吃哈，你要吃饭的时候才吃啊，你这样吃的时候那个有细菌很脏啊，可是跟他讲完之后自己也去偷拿来吃啊，兄弟们。这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哈，不晓得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哈？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要学习节制这个功课。我刚才所读的这段圣，那个箴言25章28节说：“人若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城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心呢，你就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城环。城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城墙在古代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城墙是保护的作用。我们以前读圣经也读到那个巴别塔，他们常常提到巴别塔，我们说啊，那盖个塔，其实巴别塔还除了塔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一个城，做一个城保护自己，让外面的人没有办法进来。圣经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制服你的心，就是说你不懂得什么是节制的话，你好像是没有墙，你这个地方是不设防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什么东西都可以来攻击你，什么都能够影响你。弟兄姐妹，没有节制，什么东西都要跑到我们心里面。我记得在好多年以前，我有去参加一次去参加那个精兵，我去参加一个灵修神学，那是台南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做的那个教的。他说：“我们来操练灵修一下你们有没有静默的经验？”我就说好，我们现在呢，你用你觉得最舒服的方式，但是不能睡着。你用你最舒服的方式，你安静，不用讲话，你就默想10分钟就好了，好不好？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安静默想10分钟。你知道这10分钟很漫长的，不可以讲话，你就是单单的专注思想耶稣。没有操练过的人， 什么东西都跑进来了。你忽然听到有一个人走过去，你就想到脚步声，然后从那个脚步声你就想到去哪里啊，干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什么东西都跑到我们的脑袋里面了。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操练，没有这样的经验，如同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思想节制和自律。一个懂得节制，一个懂得自律的人，是他一个生命很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缺乏了自律，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生命当中永恒价值的事情。也在我们缺乏自律的时候，我们缺乏节制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漫无目标，有很多的力量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保罗说，凡效力真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坏被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我想我们很多人喜欢看那个棒球，那个亚洲杯在打的时候，很多人来翘课哦，或者是翘班哦。我们弟兄之家有那个拉拉队，在弟兄之家里面一起看棒球。我记得那个徐生明教练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如果要对那个韩国队或者日本队哈，我们派出的投手大概不会考虑建议着中华职棒的球员。为什么？因为那个徐生明教练说。”中华职棒的球员的那个投手都很烂，他们在那个业余的时候都很厉害，业余的时候大家都很拼啊，很练啊，常常练。可是到去打中华职棒之后就没什么竞争啊，反正随便投到20胜 啊，然后就只有几个洋将够用而已。所以这些选手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在青棒的时候投得下下叫，可是一到了成棒职棒之后变成卤肉脚。所以教练都说不要用了，要找那个里外的球员啊，或者是找那个业余的。为什么？因为自满，因为不再自律的，因为失去了节制的，因为每一次在锻炼的时候、操练的时候都浑水摸鱼，满足于现状就没有进步。保罗说：“凡在场上效力真正的，诸事都有节制。”就是要要求啊，你知道你什么是该做的。你知道你什么是不该做的，不过是为了要得到一个不能朽坏的冠冕。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主要追求的是从天上属天而来的荣耀，是比任何一个总冠军更重要。我们要得这样的冠冕，要付上更大的代价。圣经上告诉了我们很多故事，跟我们说有能力的人不一定能够成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参孙。参孙是个大力士，参过十字学的人都知道，敌人最害怕他。有一天他拿到一个炉塞子，拿起来就打了，打死了好几百个菲利士人。每个菲利士人都怕他，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节制。他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说不可以喝酒，他跑进葡萄园里面去摘葡萄，葡萄园就是酒，不可以喝酒。拿细尔人不可以接近狮子，他不可以接近死狮啊。有一天他看到有死尸在里面，从里面拿出蜜来。拿细尔人不可以剪头发，可是他却把他的秘密告诉别人，说如果把我的头发剪掉的，我就会没有力气。他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这些，而是他不断的沉迷于美色，不断的被敌人引诱，敌人不断每次的设计要陷害他，然后他每一次都相信敌人的话，他没有节制，他成为情欲的奴仆。最后我们知道他被什么？眼睛被挖掉，被绑在那个吹驴的那个石磨上啊，驴在吹那个石磨上，在那边吹磨，等待头发长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不能够成功，有时候不是你有没有能力，你能够不能够成功，有时候是你有没有节制。很多政治人物越来越上不成头的时候，他就会为着他年轻的时候所干过的一些不好的勾当，让他们后悔。早知道我就不要污钱了，我要是当初不污钱，我现在就可以出来选总统。真的啊，很多政治人物年轻的时候收受现政治现金，官做什么都做，等到有一天他有机会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他在担心了，他就自动放弃了。不管国民党、民进党，我都看到这种 case， 他自动放弃了，他不要升上去。为什么？他有婚外情啊，他收贿啊，他有什么一大堆一大堆的问题、啊，他怕被人家抓到。他怕他坐在那个高位上的时候，别人会攻击他。为什么？他年轻的时候没有节制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小马哥是形象非常好，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他好像抓不到什么东西哈。那弟兄姐妹， 不管是在你的信仰里面，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你要成功，很多时候你年轻的时候，你还没有成就的时候，你所做的那一些事情会影响你一生。我们的一生常常必须面对这个觉知的问题。小的时候是很小的事情，是你的体重、你的睡眠、你上网的时间、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脾气、你的欲望，我们都要学习会控制哈。我们最近有教会有一个长老林胜伟林长老，他有血压高哈，他很认真的控制，都不吃盐，不吃盐吧，控制到最后怎样？结果那个钠离子缺乏哈，也要送进医院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要节制啊，我要很小心啊，不能够吃太多、啊。我常常听到跟我们教会有时候弟兄姐妹出去吃东西啊，吃完就说啊，不要给你这种假料药，再回去运动哈、啊。当然这是很乐观的说法哈、啊，但是我们要学会，我们要学会去控制我们自己。特别是当你知道一件事情，你必须去节制，你必须控制的时候，你做不到，你常常会觉得挫折，你常常会觉得失望。你要做好节制，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承认你自己问题的所在。你承认你自己的问题所在，你才能够对症下药。承认我们自己有问题，不是说啊，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要定我自己的罪。承认我们自己的问题是要对症下药。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感冒生病了，他去找医生，医生跟他说，我跟你讲，我这里有一种药非常的好，这是专门治疗 SARS 的，这个好，不管你 SARS 得了多久，只要我这个病这个药一吃下去，你的病就会好了。你听了会不会很高兴？你会很高兴啊，你会觉得这个药这么好有什么关系，我是得感冒，我不是得 SARS， 你拿这个药非常好给我用有什么用？可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往往不愿意承认我有这个症状，我不愿意承认我有这个病，我不愿意承认我有这个问题，我希望透过否认我有这个状况，把责任推就给别人，怪东怪西，来消除我们自己的责任。这种怪东怪西的态度，让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承担自己。明明我们自己贪吃，你还要怪你的男朋友说，你每次都送我金沙，害我越来越胖。考试的时候没好好读书，我大一的时候，有一次第一次通宵不是读书，那一天是要期末考，要考普通话史，我跟我同学，他考完他来到我的房间里面，我们两个在聊天，我就放了一片 CD， 是那个侯孝贤的电影，那个电影配乐。放了之后说：“哇，好棒哦！”然后他就去把他房间里面的 CD 拿出来放，我再去把我房间里面的 CD 拿出来放，我们两个人就在那边听音乐，听到天亮。第二天我们两个人跑去考试，去考试，考完之后全期末他被当掉，我过了。他说：“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我说：“我也没有读啊。”不要怪我，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谁害谁，问题是在我们愿不愿意为我们自己负起责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一次都不承认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永远把责任、把罪过归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自己所面对的这个困难。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这样说：但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弟兄姐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之所以喜欢，你之所以去做某一件事情，是因为你内心里面喜欢这样做。你明知道它不好，你明知道它不对，你明知道不该这么做，但是你还去做，为什么？因为你喜欢，因为你喜欢，这是你内在的私欲。可是我们习惯把这些事情归咎给别人。说别人引诱我，是别人害的。要不是我爸妈要是不要这样就好了。要是这个辅导不要这样就好了。要不是我老婆不要这样就好了。一个不成熟的人喜欢把责任推就给别人。一个不成熟的人喜欢把原因归在别人的身上。如果我们不能够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够为我们自己的决定负责，我们就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我们就每一次在检讨。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问题归咎在别人的身上。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承认你有问题，你怎么为你自己祷告？有时候我觉得这是个问题。我们不承认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不愿意跟上帝说，我们不愿意跟别人说的时候，你怎么为你自己祷告？你的祷告可能蛮空洞的，上帝啊，你帮助我，上帝啊，让我考试可以过。 可是你为什么不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要求你帮助我，因为我实在是我太懒了，你来对付我这个懒惰，你来对付我这个每次考试的时候我就想要作弊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往往有时候我们逃避问题真正的核心，我们喜欢从旁边去闪躲。弟兄姐妹，承认你可能有一些问题，包括你的说话、你的脾气、你的金钱、你的运动、你的感情、你的价值观、你的读书习惯、你的生活态度，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祷告当中去触摸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说，你要学会节制的功课，你要学会一件依靠上帝，让圣灵来管理你。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节告诉我们说，人如果不能够制服自己的心，如同城没有墙一样。如果你不能够掌控你的情绪，如果你是被你的情绪所牵引的，那么你就如同没有城的墙一样，没有墙的城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喜欢依靠感觉来行动，我常常听到有一些人这样说，我不喜欢啊，我喜欢不喜欢，我不喜欢读书，我不喜欢工作，我不喜欢聚会，我不喜欢读圣经，我不喜欢来教会。弟兄姐妹，很多事情不是由喜欢不喜欢来决定的。我们如果依赖我们的感觉，往往会限制我们自己的成果，依赖我们的感觉往往会让我们被引诱。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以我们的感觉为中心。当我们一直停留在我们自己情绪的漩涡里面，我们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上帝要我们学习去顺服他，就是要不顺服自己的感觉。你的信仰若不是以真理为中心，而是以个人的感觉为中心，我告诉你，必然没有办法带给你力量。如果你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是觉得说我今天过得好不好，我今天过得舒不舒服，来决定你今天你个人的价值的话，那我告诉你，你过得会日子会过得非常不好。如果你抓住了上帝给你的应许，你抓住了这个真理给你的帮助，你来看你自己的状况的话，那么你还会真正得到自由。没有一个宗教是鼓励你去追求，鼓励你去追求凭自己的感觉。绝大多数的宗教都告诉你要超越你自己的感觉。可是我们人往往常说，我爱送没送，我欢喜不欢喜，这种东西来判断我们自己，这是很糟糕的。我跟你讲，你就不管你是回教、佛教、什么道教，都不是鼓励你去追求你自己的感觉。人他们不断的告诉你，你要操练啊，你要胜过你这些感觉。而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知道说我们要胜过这些感觉，而凭常常以我们自己的感觉去决定对错、好不好、该做不该做，那我们常常就会受到束缚。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依靠上帝，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而不是让我们依靠感觉。常常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很生气，常常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很孤单，常常时候有时候你打开电脑之后，收面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网络上又寄了一封色情的文件给你。弟兄姐妹，如果你依靠感觉的话，你不依靠真理的话，你很可能在你生气的时候你就骂别人，可能在你觉得很软弱很孤单的时候，你就什么事情都不做，可能在你看到那个色情网页的时候，你就点进去你就去看，依靠你的感觉你能够做什么。我们来看亚当和夏娃，当夏娃蛇引诱他的时候，蛇梗怎么跟他说？蛇梗跟他说，说完了之后，夏娃的反应是什么？圣经说，他说他看这个树上的果子，正悦人耳目，且是可喜爱的。这是在说什么？这是一种感觉的描述啊！这看起来，这就好哎，这果子耶，这赞哎，是可喜爱的，是悦人耳目的。夏娃就是凭感觉，他不是凭上帝给他的真理。引诱就是这样使人堕落。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是依靠着这样的感觉，我们依靠着说，好像我的内心觉得这是不错的，好像我觉得这我去做应该对我有帮助，而我们将上帝的话放在一边。当我们学习依靠真理而非依靠感觉，箴言第七章当中，如果我们弟兄有空可以回去看，别人也可以看的哈，讲到一个淫妇怎样去勾引少年人犯罪，他怎么说？他用了很多感官上 哦，我的床铺了，我也熏上了什么各种的香料，我怎么样的，我预备了各样的美食。弟兄姐妹，你去看，很多都是用人的眼目、人的耳语、人的感官、人所能够感觉到这些东西去引诱人的。我们常常被这些东西来引诱，我们常常被这些东西来勾引，而迷失了我们自己。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诗篇十九章十三节，十九篇十三节这样说：求你拦阻你仆人不任意犯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有没有求上帝说：求你拦阻我，求你拦阻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还是我们是常常照着我的感觉，我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我们有没有祷告求上帝拦阻我们？圣经当中有很多次提到任意而行这四个字，任意而行就是教外意图，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我们如果只是去看任意而行，我们会发现圣经上提到任意而行这四个字，都是指人照着自己的欲望任意而行。圣经多次提到任意而行这四个字，没有一次是指好的事情。对，我们大家最知道的 那段圣经节，就是在四世纪里面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叫他别人去行。我们用我们自己喜欢所不喜欢的事情去做，就是任意而行，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啊，任意而行这四个字也是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最喜欢的，也常常最在讲，要尊重个体的差异，我们要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方法去做，没有错，我们要尊重个体的差异，没有呢。可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任意而行。弟兄姐妹，我们学习在上帝里面去遵照他的话而行。上一期的《新职者》杂志有一篇文章，我把它藏起来不给大家看，怎么样？我把它看一看之后，我就收起来，然后放着。其实要看也是可以看的。啊，这个文章在蛮多教会引起讨论哈，是一个牧师的女儿，非常有名的牧师的女儿，我们要讲她是谁。那个牧师非常的严格，在教会里面是出名的严格。他的女儿在《新职者》杂志上面写了一篇文章，别傻了，婚前不是问题。别傻了，婚前不是问题呀、啊。我是说，如果你要男女之间要发生这个美好的性行为，不应该限制在婚前或婚后。啊，其实我有看着那里面那个文章，他用了很多社会学的方法啦，哈、啊，现代的一些理论啊，看得蛮多的。他讲的其实，如果从他的立论，从他的角度去看，也都没有错了，没有错啊，因为这个世代就有这样的学说，也没有什么错。可是我在想，那圣经怎么说？那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弟兄姐妹，他说他刚刚讲了一件话，一个插进的性行为，不会因为是在婚前或婚后就减损了他插进的程度；一个美好的性行为，不会因为婚前就减损他的价值。这样讲当然是没有错啊，可是我要讲的是，那你呢？你是什么？你是想要怎样就怎样呢？还是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让上帝来管理你？诗人说：“求你拦阻你的仆人，不做不犯任意妄行的罪。”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把这种事情除罪化。不过法律上除化不代表你良心是除罪化。啊，那个姊妹也很特别哈，那个是姊妹。她讲说很多牧师啊，很多人知道她的人啊，因为她很大胆，她看她的原名就看上去，打电话去问那个牧师啊，或者问她那个女儿，那个女儿也回答得很妙。她说我写了这篇文章，很多人都以为我做了，因为她还蛮保守的。啊，她说她写的那篇文章不代表她做了。我在想，她可能这个年轻人，她可能。懂得他要选择是什么，他不要的是什么。可是弟兄姐妹，很多人可能看了那篇文章之后，就觉得说啊，这没有关系，人家都这么说的。牧师的女儿，还是我们的那个《新职者》的主编呢，的编辑委员啊，不是主编啊，编辑委员其中之一。有时候我在想说，哎，这是不是代表是我们长老教会的立场？因为那是编辑委员写的文章哈，我看得蛮害怕的，所以我就把那篇文章保管起来。如果你要看的话，可以跟我借了。好， 啊，那个文章里面当中，他其实他是在反驳以前一些牧师讲的，像例如在我们的王龙一牧师，他有提到这篇文，提到类似这样的观念，他是说，如果你是目前性行为，有可能会妨碍你的交往，或者是有一些压力，有一些重担，是你现在没有办法处理，你的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哈。弟兄姐妹，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要选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还是选择圣经给我们的价值观？这是我们每一天在生活当中都会面对到的。你不要跟我说你都没有碰到过这种冲突，那除非就是说你的圣经都没有把它记起来，你来教会听讲到都听一听就算了啊，不管是真哥、庄哥还是王龙一牧师讲什么，你都参考用的而已。如果你有把上帝的话听进去，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会碰到价值冲突，你就会碰到选择，你就会碰到很挣扎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你就会碰到。那你有没有节制？不过，我们上帝是恩待怜悯的，不要听我讲的那么严格。如果你有问题，没有关系，你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来帮助你。再来，我们要看第三个，如果你要学会节制，你要学会确认目标，承担责任，不要逃避。耶利米书十四章十节，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忘形，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当然，这是审判的时候讲的话，非常的严格。这里面当中讲到一句话说：这百姓喜爱忘形，忘形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漂流。为什么漂流呢？就是没有目标，哪里都好，什么都可以。人家说：这个不错就去看一看，那个不错就去做一做，这个不错就去试试看。弟兄姐妹，这就是没有根，没有目标，漂流。一个没有目标的人，他的脚步没有方向，也没有进展。一个有目标的人，才能够更多的学会节制。很多人为了达到目标而学会忍耐，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做过这种事情的经验。你为了要考试考好一点，忍耐不去睡觉，有没有做过？有吗？对不对？我们常常为了要达到一个目标，我们就愿意牺牲，我们愿意克制自己，我们愿意去做很多我们肉体上原本不会去做的，就是我。按照我的本性，我是早就去睡觉了。按照我本性，我没有这么早起床。按照我的本性，我才不会这么用功。可是我们去做，因为有一个目标，告诉我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你的生命当中有那个很重要的目标，是你应该去做的，你应该去学的，你应该去认真去持守的。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学会去节制。哦，如果你从小立志当总统，你就知道，我从我年轻的时候，我从政都不能够收贿，我不能够有绯闻，不然被一周通抓到就啪啪康了。你就会节制啊！我常常有时候觉得韩国人蛮奇怪的，因为韩国人好像每一个人做总统到最后都被抓到他的政治现金的问题，从那个陈守焕开始到今天这个总统为止，没有一个例外。他们还很，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学会做一件事情。我们要立定我们的目标，在那个目标当中，你要学会节制哈。马英九的同学，那个他以前他们在念大学的时候，他们都在讲一句话，他说：“人家他将来是要当总统，人家将来是要当总统的。”啊，所以他们看马英九哈，就觉得他做什么事情哈，都很谨慎、很小心哈。他以前道路上只要有任何对他是不实的消息，或者是错误的消息，他都会第二天马上发新闻稿去更正，所以他有绰号叫做马更正。他很懂得爱惜他自己的羽毛，不管你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他懂得很爱惜自己的羽毛，他懂得什么事情要节制，他懂得在什么事情上可以做，什么事情上不可以做。弟兄姐妹，也许你不从政，可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一个目标？当然我不觉得马英九他的目标一定是从小就想要当总统，可是他懂得节制的。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有没有去节制？你有没有理想？如果你没有理想，你的生活就很随便；如果你没有理想，你的生活就很容易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而缺少了节制。一个人要学会节制，除了要确认自己人生目标的话，还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是你要节制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节制以外，你要不去做你不该做的事情，不该做的事情还包括你要做你该做的事情。你为什么会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就是因为你把你该做的事情放着不做，跑去做不该做的事情，这才会有节制的问题。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就是 考试要到了，压力很大，人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逃避。然后我就知道我应该要去读书，可是我还扒着网上网不下来。你知道说我不可以上网，可是我应该要去读书，可是我一直不去读书，我一直去上网。我们去做那些我们不该做的事情，这个不该做的事情也许不一定是不好。你想说我要早一点起床起来推书，因为我要考试的，可是我还是继续睡，睡得比平常更晚，因为天气很冷。很多时候我们缺乏节制，是我们没有去做我们积极该做的事情。加尔文说，一个人一个恶是因为缺乏善。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是这个人是恶，不是因为他真的去做了什么样的坏事，是在他的内心里面缺乏善。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没有节制的人，是因为我们缺乏一个积极去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花费在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精力浪费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我们去逃避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甚至在以前我的母会和我们的很多青少年，他们都是第一代的，很多人他们为什么喜欢来教会，是因为他想要透过去教会，透过去读圣经，透过热心参加教会的服事侍奉，来逃避读书的责任。我看过这样的年轻人。我们要学会的是节制，为自己负责。我们要学会的是在适当的时间做该做的事情，无论是你的工作，是你的服事，是你的求学，都在适当的时刻。很多人问我说，我的爸爸妈妈不准我去教会做礼拜，他说我要高三了，我国三了，我要好好读书。我就会跟他说，你有没有看过十诫里面那个安息日那一节？我跟他说，不是告诉你礼拜天一定要来做礼拜，十诫里面那一节告诉我们说，你第一天到第六天你要认真工作，你要很认真很认真的工作，你第七天才安息。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是第一天到第六天，哦，认真的玩，那礼拜天说我要去做礼拜，爸爸妈妈当然不让你去。如果你能够很认真、很努力、很打拼，我礼拜一到礼拜六我都是很认真的读书、读书、读书、读书，然后礼拜天你跟我说我要去教会做礼拜，我相信爸爸妈妈都很开明的，他们会看见你是这么认真读书吗？问题是去做礼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排在哪里？排在哪一个顺位？我们往往先把这个啊，这个切的差不掉，先把礼拜天拿掉。我们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该做的事情。我们在礼拜一到礼拜六认真的在我们的工作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担心我们在礼拜天敬拜上帝有进步。最后一个我们要讲到节制，要学会远离诱惑。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去抵挡诱惑，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能够抵挡诱惑。就好像如果你去看魔戒的话，魔戒首部曲，魔戒不管是一部二部三部也好，你都知道魔戒一定要把它拿去丢到那个末日烈焰，把它融掉。可是每一个拿到魔戒的人到最后就会想说，如果这个戒指是戴在我手上，那该有多好。这就是诱惑。我偷看了庄信德传道他在论坛报上面写的那个评论，他说到了最后那个哎呀，那个男主角叫那个哈比人叫什么名字忘记了，他要把那个魔戒丢下去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连他也不愿意丢。他费尽了千辛万苦来到那个地方说这是我的，他也不愿意丢啊。所以说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孤楼，那个孤楼，他被魔戒折戒的不行，不成人形，他在那边不断的希望他能够拥有那个东西。弟兄姐妹，诱惑对我们也是这样，你知道他是不对的，你知道他是应该丢在那个末日烈焰里面毁灭的，但是等你去把掉，你去卡掉的人，他在你手上的时候，你就控制不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被让我们自己的私欲来扭曲了我们的人性，来破坏了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在最终无法自拔。弟兄姐妹，你要承认你自己没有办法面对，没有办法能力去抵抗它，远离那个地方才是正确的。我新兵中心在当兵新训中心的时候，我有个好朋友叫小罗，他是我基隆高中的学长，大我一届，他跟我睡上下铺，已经那几年的老兄了。可是我看到他的言语行为哈，举止蛮像我们教会的那个景义哈，景义我也觉得他是老师的哈，他蛮乖的，他真的蛮乖的，他跟景义蛮像的。啊，他跟我睡隔壁铺， 啊，我们那个新训中心，我们那一期刚好比较不幸一点是那个计策员，所以我们永远是在床前蹲定位。我们在寝室里面哈，只要集合都是蹲在那里，不能站起来，床前蹲定位，非常的硬哈。然后每天早上起来一定是班长计时，三分钟准备开始，一分钟准备开始，然后最后一定要抓五个人出来出发。啊，他很老实哦。如果我先帮他折棉被，他一定要帮我先折蚊帐。他觉得说，如果我先帮他折棉被，他没有先帮我折蚊帐，我就是他在拼我。然后每次都说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上次让你先折哈，这次应该先折你的。他非常的好。然后我们一起聊天哦，聊天他跟我说，他立志退伍之后要跟我一起去重考大学。为什么？他有一个心仪的对象，不是他的女朋友，心仪的对象而已。说在大学念书哈，然后他说好吧，那我也要重考，就说好吧，我们两个立志修修，毕业之后一起去，啊不是的，退伍之后一起去重考。10月16号那一天，我从高雄退伍，好那一天凌晨高雄退伍，我回到基隆，我就开始读书了。三天之后，我接到一通电话，他刚从马祖上船，一上岸到基隆上岸，他不是打电话回家，他是打电话给我。可是问我说，我也没忘记他。我说我记得你啊，我记得你啊，我们要一起去重考啊，我们要一起去考大学啊。然后他就约我出来见一个面。他跟我说一件事情，说他要重考，他没有钱考大学，他先要去工作。他有一个舅舅在一间 pub 里面帮他找一个工作，是做酒保。我说那个环境好吗？你适合去那个地方吗？他说没关系，半年而已。我半年之后那个地方钱很多。我存到钱之后，我就要去读书。